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，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《三圣菩提之法与次法》的节目，也就是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《涅槃》的导读课程。在上一节目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说到，世尊在完成非想非非想定之后，却开始了6年的苦恨，目的就是为了要断除我，要达到婆罗门思想所说的波涅盘，要断除前面的四种我，而达到了妙乐所成我。所以，我们来想想看。当时苦恨的世尊，是不是想要断除十味所成我？因此，他每天只吃一粒麻。是不是想要断除生气所成我？所以，世尊静坐不动，无气、无息、无脉。是不是想要断除意识所成我？所以世尊静坐着不思维，没有一念的意识，也没有一念的反观之心。所以，当小鸟在他的头顶筑了巢，他也不知道。如此，透过了身体与心灵最严格的苦恨，就是想要断除意识背后的潜意识我，而能证得涅槃妙乐我。在苦恨了6年之后，世尊自己说，这样子的苦恨，过去的诸仙人不曾有过，想是未来的修行人也不会有了。代表世尊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众生，不论是用身体或是心灵的任何苦恨，用有为有作的身口意行，想要去断除假我而得到涅槃的想法，是错误的，是没有用的。代表了任何想在三界中境界法上的用功，来达到涅槃是不可能的。涅槃不是三界法运行的结果，涅槃不在三界之中，因为境界之法是相对的，放逸相对于勤苦，努力相对于懒散，黑相对于白，对相对于错。世间的一切法，必然落在境界的相对之中。从这一端到那一端，都只是轮回不断的境界法而已。所以，必须以中道行，不落两端之行，才是正确的修行方式。那么，什么是中道行呢？就是世尊结束了苦恨之后，世尊以手按地，夜睹明星，明星见性而成就佛道。我们来整理一下，世尊在家的时候，小时候随着素论派的老师玄友，学习了是非陀经与五明等世间学问。离家后的世尊先从学于素论派的两位大师，然后发现那是禅定，并不是真正的解脱。最后依着吠陀经奥义书的最高教授，想要利用最极端的苦恨来断除世俗我，而成就妙乐我， 成就波涅槃，但苦恨六年后发现那些都是无用的，任何程度的苦恨都没有办法断除我而得到解脱，所以他接受了牧羊女苏江塔的乳糜供养，最后依止了真正的中道之行，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完成了最后生菩萨明心与见性，成就了圆满的佛果。由世尊本人生平经历的示现，让弟子们看到了要完成佛果之前，必须要先完成人天二圣的修行，以此作为基础，才能够进修三圣菩提的解脱。现在许多欧美的学者看到了内外道表象的相似与归纳，认为释迦世尊的佛法乃是脱胎自当时婆罗门各派思想，所以把佛法纳入新沙门主义而成为最大的一支，认为这一些新沙门主义虽然站在反对婆罗门的统治，但都不能离开原有婆罗门典籍所说的范围。例如与世尊关系较近的数论派说，五大地水火风空，就是后来佛法中所说的色蕴。数论所说的五维色声香味触，就是佛法中的受蕴。数论说的五支根，眼耳鼻舌脾，就是佛法中的想蕴。数论所说的五座根，舌手脚男女大仪，就是佛法中的行蕴。数论所说的心根，就是佛法中的事蕴，诸如此类。如果是只看表象的归纳，真的会令人觉得佛法不过是原来婆罗门思想的延伸罢了。然而各位都知道，佛所说的三圣菩提圣义地，是与其他一切外道所不共的。在世尊出世以前，印度的各种宗教哲学虽然都没有正确的解脱法义，但是却常常是修学人天圣法，乃至于学习殊胜三圣菩提之前所应该了解的。因为修行的道路充满了似是而非的偏邪法义，若无能吹邪，则不能显正。如果不能知道歧路的所在，就不能够看到正路的方向，这是一体的两面。如果只是因为佛法中许多的法义名相与外道所说的相似，就说两者是从属的关系，那就是以偏概全了。所以在普药经中说道，世尊度化了幽维迦摄，也就是四火三兄弟成为阿罗汉之后，带着他们一起游行到摩揭陀国。此时佛与朱比丘坐在树下歇脚，正好频婆娑罗王带着臣民来拜见佛。大臣们看见幽维迦摄就坐在佛的身边，大臣们都认识幽维迦摄是数论派中名满天下的大师， 心中就生起了疑惑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佛陀会跟优维迦摄大师坐在一起？难道是迦摄大师拜了佛陀为师吗？还是佛陀拜了迦摄大师为师呢？大众心里升起了这样子的疑惑。此时佛陀知道大众心中的疑惑，就问优维迦摄：优维啊，你本来是侍奉什么样的神明呢？用水火祭祀那些日月天众梵天，祭祀了多久呢？过去的日子你如此精勤的修学外道法，是否已经成就了梵我呢？优维跪在佛前回答：世尊啊，从我祭祀生命以来已经80年了，我侍奉了水火风之神，还有日月山之神，心中无他念的树叶都不懈怠啊，但是80年来终究是一无所获，直到遇见了佛陀，我的心才得到了真正的安宁。此时大臣们才知道，原来优维迦摄大师三兄弟都成为佛陀的弟子了。世尊告诉优维：你起来吧，示现阿罗汉的神通给他们看吧。于是优维迦摄就示现了一连串的大神通，最后又跪在佛前说：我是佛的弟子，佛是我的老师。此时迦摄显现过神通之后，世尊开始为大众演说法义，开始破斥数论派的错误。天下众生有眼，但未必是色蕴，以此观色蕴的无常，同理痛痒等想蕴行蕴事蕴也是如此的无常。数论派认为，众生的自性有五大、五维、五知根、五作根、心根，配合上五种自我，如此而成为一个众生。但是世尊却一一的驳斥，数论派所谓的自性与自我，总结为五蕴，都是无常虚幻的。有五蕴则必有众苦患之难，因为有五蕴就是有轮回。数论派所说的不论是哪一种自我，都是虚妄不实的。从佛陀自身的示现，我们可以看到外道的法义虽然没有真正的解脱，但是却是一个佛弟子在多生多劫漫长的修学过程中所应该了解，甚至是亲身修学的。特别是菩萨道的行者，为了满足人天二圣之良，为了成佛而累积一切世出世的福德，并且为了一切的众生广修一切种智，所以骗学所有外道之见修行，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作为。所以次法就是人天二圣修学的完成，他必须经历的顺序是欲为不尽，接下来上漏为患，然后才做得到出离为要。 这些外道哲学论点，正是每一个佛弟子在上漏为患的修学之中，必得是清楚照见。哦，原来这一切外道的教法，皆是有容、有上、有漏，并不是真实的解脱。确认了这一点之后，才能够走上佛法三圣菩提的出离为要。因此，平时导师在教材的第118页开示说，要学人了解四禅与四空定的境界，只是色界与无色界的境界，都同样是受身之处，而非已离受身处的涅槃境界。所以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同样会有寿命生死而不离轮回。能使学人知道涅槃的实证，是应该要超越这些境界的。学人即不会因为无知而产生大妄语业，死后就不会因大妄语业而下堕三恶道中。但是实证声闻解脱道，而在死后取无余涅槃时，并不一定要具足四禅四空定方能解脱生死。因为会解脱者与正四禅八定的具解脱者并无差别，亦可在死后汝无余涅槃而解脱生死。生前亦是同样证得有余涅槃，所以会解脱阿罗汉只需证得圆满的初禅就足够了。当然最好是有二禅的实证，但不需要具足证得四禅四空定而取证灭尽定。以上所说是诸佛度化众生实证声闻涅槃时的常行法事，正是佛教中所有善知识度人实证声闻涅槃时应该遵守的说法次第。这就是诸佛为度众生出离三界生死而说四圣谛等诸佛常法之前，都会先演述而教导于学人的次法。好，所以呢，前面说到佛陀本人是如此的示现，诸大圣弟子也是如此的经历。各位再想想，为我们所广知的大圣菩萨们，像是马明菩萨，原本是广富辩才的外道，邪尊者为了度化马明，从克舍米尔来到了中印度，与马明展开了漫长的论法，最后马明菩萨承认外道法的错误，才转为修学佛法，而成为下一代住持禅宗的祖师。龙树菩萨从小就学习外道经论，甚至呢修学外道的神通有成，直到他侥幸度过了生死劫难后，转而修学大圣佛法，接下来的一生广破次外道，著作了《回正论》，广破诸外道。晚年在社会上激烈的宗教斗争，加上佛门内的内斗氛围之中，最后实现了自强消业。提婆菩萨原为锡兰国的王子，广学一切婆罗门典籍有成， 所以信心满满的前往印度去辩论，却为龙树菩萨所摄受，转而破斥婆罗门思想。著作当中广驳斥外道的思想，甚至最后呢，在南印度被佛门外道所刺杀而身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龙树与提婆师徒二人一生所破，正是树论派、僧论派、圣论派以及其他相属的外道正理论，显示当时的佛门与外道的斗争极其激烈，甚至是危及生命，所以师徒二人都以身寻道。无着菩萨与弟弟世亲菩萨都是出生自婆罗门种姓，少年时代就已经完整的修学完了婆罗门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在他们的著作当中，每每都能广泛的先分析外道思想的是与非，而广于破斥。鸠摩罗什大师少年的时候也完整的修学了婆罗门的教法，所以呢，后来才能够忠实的翻译出像是《百论》来驳斥外道的邪见。至于玄奘大师，那更是不世出的奇才，不但对于佛教三圣菩提能够全然的实证，对于诸般外道思想更是透彻的了解。在他前往印度取经的路上，他不但广泛的向佛教的前辈学习，也同时向外道的诸师学习。所以玄奘在那烂陀寺时，他代表了戒贤法师出面广破折服了各种的外道与恶圣错误的思想，使得那烂陀寺的大圣唯识中能够维持住最圣的声誉，也使得戒日王出面为他举办了18天的无遮大会。在玄奘回国之后，于百忙之中还刻意翻译出圣论外道的重要典籍《圣宗十句议论》，这不是佛教的典籍，而是外道的典籍。圣论派中最重要的典籍有两部，《圣论经》与《摄句议法论》，而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这个《十句议论》已经完整的融合了前面两本书综合的法义。从这里看出，身为中国人士的藏师竟然可以如此精研外道思想，即使是今日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